创世纪，这卷书耐人寻味。创世纪让人读了津津有味。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导论。如果圣经像一条河流，那么河流的源头就是创世纪。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。
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赵伟文。今天呢，我们再一次跟各位一起来读创世纪。在上一课里面呢，我们谈完六天的创造。那我们说啊，根据圣经学者 Alan Ross 的说法呢，他说啊，这六天里面其实有一个架构。那个架构就是呢，从神说开始，当神说了以后，事情就会成就。然后呢，神会给予评价。然后就会出现一个结论。所以啊，在这六天里面呢，作者利用了一个重复的文学架构，在创造的过程里面灵活的增添资料，让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体会到创造的过程里面越来越丰盛，而且啊，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上帝对人的慈爱。我们现在到了第七天，读者可能会带着过去六天的阅读经验期待第七天所发生的事情，但是这个期待落空了，因为作者描述第七天的方式脱离了之前的常规，这种文学手法突破了规范，目的是要吸引读者的注意力，因为作者在这里要传递另一个重要的信息。根据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，上帝特别重视第七天，把这一天分别出来，定为安息日。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，安息日再一次通过律法的方式表达出来。根据这两段经文，在安息日，上帝要人类从日常的生活、工作跟忙碌当中分别出来。安息日起码有四个意义，而这四个意义也牵涉到四种关系。第一个意义是人与自己的关系。在安息日，人要放下工作，让身心灵都可以重新得到力量，好让在未来的六天能够继续耕耘管理这个世界。第二点，人与他人的关系。安息日的律法提醒拥有仆人的以色列人，要让他们的仆人安息，不能一味的要他们工作，不让他们安息，否则以色列人就会沦落为剥削者，这是上帝不喜悦的。第三点，上帝与人的关系。安息日不是睡懒觉的一天，安息日是敬拜上帝的一天。根据民数记二十八章九节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不读这段经文，不过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去阅读民数记二十八章九节。在安息日所献的祭物比平日所献的还要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民体会到在过去的六天里面上帝对他们的恩赐，对他们的恩典，所以在安息日要表达额外的感恩。所以在安息日，人民甘心乐意的、喜乐的把更多的祭物献给上帝。第四点，与自然界和土地的关系。安息日也要求以色列人要让他们的牲畜安息，不但要让牲畜安息，也要让土地安息。在利未记二十五章三节里面这样说，六年要耕种田地，也要修理葡萄园，收藏地的出产。利未记二十五章第四节，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，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，不可耕种田地，也不可修理葡萄园。在这两段经文里面说明了，人要让土地休息，不能无限制的剥削土地和资源。总的来说，上帝把第七日定为圣日，定为安息日，目的是要让整个创造在一段时间的劳碌之后可以休息，可以修复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上帝的创造里面 不单单只有耕耘有工作，还有另外一部分，而这一部分就是修复。修复工作与安息，或者是耕耘与修复，这一个创造观特别在现今经济的架构中更急切的需要被重视被宣讲。今天人们追求的是经济成长，为了经济成长我们鼓励大量的消费，为了成长我们不断的开设工厂，工人不断的加班，为了消费人们也放不下他们的工作，他们需要更长时间的工作。最后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剥削了我们自己的身心灵，也剥削了劳工大众的身心灵。我们也会听到所谓的血汗工厂，我们也不停止剥削土地的资源，以至于整个大地也落在叹息当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有没有听见贫苦大众劳工阶级的哀声，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人们的哀声？你们有没有听见土地的叹息？当你再一次听见创世纪的故事以后，或许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安息的意义，并且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。到这里我们讲完了第一章，我们现在进入第二章的经文。当我们在读第二章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发现呢，创造的描述结束在二章的三节，然后在二章的四节开始，作者又再一次重新谈论创造。有时候啊，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，这可能是一种累赘、笨拙的叙述手法。但是圣经学者认为，这种重复的手法其实是希伯来作者巧妙的文学技巧，他的目的是要吸引读者的注意力，因为作者在这里又要传递重要的信息。所以当我们发现作者使用重复的手法的时候，我们要更仔细的去比较这两次的叙述，找出他们之间的差异。我们现在谈第一个差异，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差异。当我们阅读第一章与第二章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受到作者用不同的角度描述上帝。在第一章我们看见上帝是伟大与充满能力的上帝，他使用语言彰显他创造的能力，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，一切都在他的看顾之下。作者笔下的上帝给人的印象是，这上帝是世界的主人，是宇宙的君王，让人感到敬畏。不过在第二章，作者笔下的上帝突然变得非常的细腻，形成强烈的对比。上帝看见地上没有树木，没有菜蔬，上帝也亲自用尘土来造人，然后把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。耶和华也使人沉睡，取下一条肋骨，然后把肉合起来，造成一个女人，然后把女人领到亚当面前。我们发现整段的描述，作者细腻的描述上帝每一个动作，就像一个用心的工匠在创作他的艺术品。而且上帝也关心亚当的处境，上帝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。现在我们来谈这两段经文的第二个差异。两节经文的另一个差异是，作者描述的重点不一样。作者描述的重点不一样。第一章作者要给我们的重点是，上帝是整个世界的创造主。在第二章，主题更集中浓缩，主要是要描述上帝创造人的过程，以及人与上帝的关系。从第一和第二章的比较，我们可以从这一个比较里面归纳出一个信息。在上帝的心目中，人类在整个创造中拥有特殊的地位，而且跟神有特殊的关系，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。因为作者运用了更多的篇幅，更细腻的文字去描述上帝如何创造人。我们比较了以后，我们先一同来分析 二章五到十七节，我们现在来一同来分析二章五到十七节。研读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用 Forkerman 提议的文学方法，就是注意作者的布局。故事的开始会出现难题，然后作者会安排一个主角去提供解决的方案。在二章五节，作者提出了在创造的过程中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个缺乏，就是没有草木也没有菜蔬。提出这个问题以后，作者马上提供了解答，那个解答就是因为上帝没有降雨，同时没有人耕种。在这段经文里面，那位主角显然就是耶和华上帝。上帝在二章六节以雾气滋润了大地，然后在七到九节，上帝创造了人，让他耕种田地。上帝提供了水和人来回应上面所提到的缺乏。然后作者又在二章的十到十七节再一次展示了重复的手法，不过在这一次的重复里面增加了四条河流来灌溉土地，然后把人放置在伊甸园，要他修理看守。这两次的重复虽然资料有差异，但是基本上提供的解决方案是类似的，就是上帝用水和安排了人解决了没有草木也没有菜蔬的问题。根据这一个文学结构，作者再一次也通过重复的方式强调一个重点，就是上帝要他所创造的世界变得越来越丰富。上帝的方式就是邀请人参与在其中，跟上帝一起工作。上帝是世界的主宰，是创造主，他出于爱，他腾出一点空间来让人可以参与在他的创造里面，让人去耕耘，去修理，去看顾。他的目的是要让世界越来越丰富，就是从缺乏到丰盛，从单一到多元。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，我不是很愿意用合作来形容这一个关系，因为合作是两个平等的个体一起去工作，我们跟上帝不可能是平等的。我们不单单可以从这段经文的文学手法中知道人在创造中有责任，圣经在一章的二十六节、二十八节、二章十五节也具体了描述上帝所赋予人的使命跟责任。在这几节经文里面，圣经作者用了不同的字去描述上帝赋予人的使命，这一些字分别是管理、治理、修理、看守。一般来说，当我们看见管理、治理、修理、看守这几个词的时候，我们的脑袋就会出现一个印象，就是我们人类是世界的王，我们拥有一切的动物、植物、土地资源，所以我们可以随意对待动物、植物，可以任意开采使用土地的资源，为要达到我们的目的，满足我们的需要。我想这种想法是一种偏差的了解，最后会带来很大的问题。人失去对创造的尊重，开始剥削破坏上帝的创造。所以当上帝腾出空间让人参与在创造中，我们不能单单只是去当王、去管理、去剥削，那我们该如何呢？我们要重新重视第二章四到十七节，从这段经文去了解什么是管理、治理、修理、看守上帝的创造。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，上帝邀请我们与他同工，是要去耕耘这一个创造，让这一个创造从缺乏单调变得丰富多元。所以管理的目的不是一味的剥削土地、开采资源，满足我们的欲望， 而是要让上帝的创造变得越来越丰富。当我们环顾我们这一个世界，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，到底这一个世界是越来越丰富还是越来越贫乏？在某程度上，我们今天其实穷的只剩下了钱，我们失去了身体精神的健康，我们失去了与家人共处的时间，我们失去了干净的空气，失去了安全的食物，失去了干净的水源，失去了森林，还加上气候的变迁。我想在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提醒，上帝邀请我们参与在创造中，需要我们去耕耘，让世界更丰富而不是更贫乏。现在就是时候让我们去反省，我们该如何耕耘上帝赐给我们的土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《创世纪》。《创世纪》像一颗种子，圣经的其他书卷就像是一棵树，不管这棵树的枝叶有多么茂密，信息都蕴藏在《创世纪》里。
我们现在回到圣经，其实刚才我分享二章五到十七节的时候，为了可以方便解释，有一个重点我是刻意省略了，就是第九节，上帝在第八节把人放在伊甸园，然后到了第九节赐给他们树上的食物。我们从这个描述可以得到一个上帝给我们的应许，上帝邀请人跟他同工，在这个世界上耕耘，上帝也赐给人一个应许，这一个应许就是在人与上帝同工的过程中，上帝会预备人生命所需要的食物。这就是第九节和第十六节的重点，上帝为人预备了食物，人可以吃树上的果子维系生命。其实如果我们大胆的去联想，我们会在新约圣经耶稣的口中听见同样的应许，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里面是这样讲的，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们可以又得到一个信息，就是当我们与上帝同工耕耘这个世界，当我们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我们会经历上帝的祝福，也因着这个祝福，这个应许，我们可以勇敢的放心的按照上帝喜悦的方式来生活，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我们所需要的。这个应许很重要，因为牵涉到我们有没有能力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做光明的儿女。举一个例子，当大部分人为了快速的赚取利益，他们生产品质低劣的货品，甚至一些假的货品，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赚取暴利。这个时候你是否能够安定下来，平稳下来，好好的做一些研发，生产一些有品质的产品，虽然成本可能稍微高，生产的速度稍微慢，虽然短期能够赚取利润的可能也可能会比较低，但是为了爱神爱人，不卖假货，不做假货，不欺骗人，我们在这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能够不随波逐流，不急功近利，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，就是上帝的应许。上帝在二章九节和二章十六节给了人一个应许， 让人放心的在上帝的创造中用爱来耕耘。回到经文，上帝赐给人一个应许以后，上帝又给了人一条界限，一条界限，世人不能超越的界限。我们先从二章十七节来了解这条界限。圣经最早提到这条界限，其实是在二章九节。不过，在二章九节，作者还没有清楚说明它的意义。不过，作者运用了重复的手法，在二章十七节更清楚把这条界限的意义显示出来。而且，如果我们比较这两段经文，我们可以看见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手法，就是希伯来作者倾向把主要的资料放在对话当中，放在对话当中。所以，要了解这条界限的意义，我们会先去思考二章十七节，然后回头来看二章九节。这一条不能跨越的界限是这样的：人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人吃了以后就会死。对于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解释，我接受法国福音派神学家 Henri Blocher 在他的著作《创世启示》中的解释，他的著作《创世启示》中的解释，他认为分别善恶树代表善恶的知识，也就是做决定的能力，人自作决定的能力。这种能力是属于君王的，因为他要在人民中间施行审判。所以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意义是人要超越自己被造的地位，提升到君王的地位，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定义善恶，做出判断和决定。简单来说，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象征着人要按自己的标准来决定善恶，而不是按照上帝的标准来分辨善恶。换句话说，人要独立自主，不要敬拜神，不要顺服神。这段经文继续告诉我们，人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，他的结果就是死。在这里，我还是用 Henri Blocher 了解什么是死亡，我还是用这位学者的分析去了解什么是死亡。要了解什么是死亡，要先了解什么是生命。布洛歇认为，生命不能用字面解释，生命指与神的交通，是那无尽生命的源头，这交通也带来真正的智慧。生命树所代表的象征意义，也就是与神毫无拦阻的交通。所以当人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，人要独立自主，按照自己的意愿分辨善恶，自称为王。这个时候人就进入了死亡跟愚昧，因为他与生命智慧的源头隔绝了，这隔绝就是死。所以从这样的角度去分析，我们可以带出一个信息，就是上帝为人类立了一个界限，而他所立的界限是为了人的好处，为了保护人，上帝设立了许多界限，这些界限也通过诫命律法表达出来，表现出来。从表面看起来，这一些诫命律法好像是要约束人，但是他们真正的意涵其实是要保护人，教育人，引导人与神建立好的关系，就是要建立一个顺服神的关系。这关系 也引导人进入真正的智慧，知道如何跟人建立爱的关系，建立好的生活。我更进一步的说，上帝设立律法的原意不单单是为了审判，而是要引导人去爱神爱人。在新约圣经里面，在福音书里面，耶稣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，所以我们要用爱的角度去了解上帝的律法，这样我们会更体会，在生活中能够更具体的知道如何讨神喜悦。我们谈完二章十七节以后，我们现在回去谈二章九节，特别是二章九节的后半段。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，上帝邀请人与他同工，然后赐给人一个应许，上帝会照顾人的需要，然后上帝把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放在人的面前，要人回应上帝。人可以选择生命，就是愿意敬拜神顺服神，按照神的标准来分辨善恶，按照神的方式来管理世界，按照神的方式行事为人，建立与人的关系，建立家庭，这样人会得到上帝的赐福。不过上帝也警告人，若人选择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人就会进入死亡，落入愚昧。上帝把生命跟死亡这两条路放在人的面前，然后鼓励人走上领受祝福的路，同时警告人不要走上死亡的路。再一次根据 Henry Blocher 在《创造启示》中的观点，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象征上帝与人第一次的立约，上帝要通过这个盟约与人进入一个紧密的关系里面，在这个盟约的关系里面，当人敬拜神顺服神爱神爱人，人会经历祝福，但是一旦人违背约定，人就会经历关系的破裂，就是死亡。不过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，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虽然人被约，他却不放弃人。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主动的恢复与人的关系，把人带回到盟约的关系里面，让人继续经历赐福。其实在以色列的历史中，上帝经常差遣他的仆人向悖逆的以色列民呼吁，要选择顺服服侍神，以至于得生命。摩西在生命记三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说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沉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在新约时代，耶稣继续向人呼吁，神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今天我们也要向世人传讲创世纪的故事，就是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的故事。我们要把人生的两条路呈现给世人看见，然后呼吁他们，鼓励他们选择生命的路，就是敬拜神顺服神的路。